欢迎你加入今天的深度解析之旅。我知道一直以来你都是那个对世界充满好奇心的人。
没错，渴望快速而且透彻地吸收新知识。
对，而且我知道你特别享受那种思维壁垒被突然打破的，就是那种顿悟的时刻。那么今天我们要一起探索的这个领域，绝对让你的大脑齿轮飞速运转。
今天的素材确实非常特别。
是的，我们要拆解的素材来自布莱恩所著的《现实革命》一书，以及他专门配套的《量子跳跃初学者指南》。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如果你不需要从零开始苦苦练习几个月的绘画技巧，
或者不用再焦头烂额、日复一日地去找一套完美的房子，
对，而是直接像换电视频道一样，把你的意识调频切换到一个你已经拥有这一切的现实中呢？这听起来几乎像是好莱坞科幻大片的设定，对吧？
这确实是一个极大挑战我们传统认知边界的设想。不过在今天这场解析之旅正式启程前，我觉得有必要为你，也就是正在聆听的你，定下一个清晰的探索基调。
这点很重要，我们要保持客观。
没错，这份指南的内容深度交织了量子物理学的延展假说和极其复杂的意识显化技巧。我们要明确一点，今天我们不偏袒任何一方，不站队，更不会把这些极具前卫色彩的观点当作绝对的硬科学事实来向你背书。
我们纯粹是带你一起作为探索者，去领略布莱恩构建的这个令人脑洞大开的逻辑体系，以及他提出了一整套具体操作方法论。
就是这样，我们的使命是搞懂量子跳跃在它的语境里到底是什么，以及这套机制在理论上是如何运转的。
那我们就直接切入核心，首先得弄明白那个所谓的量子跳跃到底是个什么概念。
作者在书中非常明确地指出，这绝对不是说你的肉体突然瞬间移动到了一个平行宇宙。
说白了，真正发生转移的是你的意识。
完全正确。
打个比方，你可以把现实想象成一片充满无限可能性的广阔海洋。你现在正在体验的日复一日的生活，只是这片无限海洋中的一个特定波浪。
这个波浪的比喻非常精准，
对吧？而通过量子跳跃，你本质上是在进行一次深度的内在调频，把自己的意识切换到了另一个频率的波浪上。
在作者的理论框架下，理解这个过程的关键就在于两个字儿：能量和频率。
怎么解释？
他认为我们的思想、情感乃至整个意识状态都是以特定频率振动的能量，因此跳跃并不是凭空创造出你想要的新事物，而是将你当下的意识频率精准地调整到那个平行现实的频率上，
也就是那个你已经拥有所渴望事物的现实。
是的，这就好比收音机，音乐一直都在那里，只是你之前没有把旋钮转到那个特定的频道。
这个理论听起来很优美，但他书里记录的那些亲身经历才是真正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地方。
哦，他自己的那些经历确实很夸张。
比如他提到自己以前完全没有任何艺术背景，甚至连画笔都没怎么碰过。但是通过所谓的量子跳跃，他把意识进入了一个自己是专业艺术家的平行现实。
结果呢？
等他结束跳跃，意识归回之后，他突然就知道该如何调配色彩，如何运用不同的绘画流派风格了。就好像这些专业的肌肉记忆和知识被直接下载到了他的大脑里。
这听起来像是科幻电影里的情节。
不仅如此，他还声称靠这个技巧找到了完美的房子，吸引了新的伴侣，甚至创立了他现在运营的视频频道。
还不只是这些重大的人生转折，还详细记录了一些更具戏剧性的日常生活涟漪，也就是跳跃后现实发生微调的现象。
比如什么样的微调？
比如他曾接到过一通电话，对方在电话里表现得跟他像是相识多年的老友，但在他原本的记忆库里，他们根本就是彻头彻尾的陌生人。
哇，这就有点悚然了。
甚至他还发现了一些他非常喜欢的经典电影居然出了续集，或者某部早就完结的电视剧出了全新的一季，而他之前对此竟然一无所知。
在那个瞬间，就好像这些作品是凭空插入了他的现实时间线里一样。
没错。
但是等等，我们理性来想一下，关于他突然会画画这件事，难道没有一种更心理学的解释吗？
比如潜能激发之类的。
对啊， 比如他是不是在那种高度专注、极度自信的冥想状态下，彻底打破了自己内心的某种心理障碍，从而释放了原本就潜伏在深处的创造力。
这是一个非常敏锐而且极其关键的质疑。
因为比起意识穿越到了一个他上了艺术学院的平行维度，这种潜能释放的解释听起来是不是更贴近我们现有的认知？
如果我们用现代心理学和神经可塑性的视角来看，你说的完全成立。进入深度冥想状态确实能够关闭大脑中负责自我审查的区域，让潜意识中的创造力涌现。
那作者是怎么回应这种质疑的？
作者布莱恩并不满足于这种心理学的解释。为了支撑他的宏大叙事，他试图在量子物理学中寻找桥梁。
他搬出了量子物理。
是的，他引用了量子物理学中的叠加态概念，也就是量子粒子在被观测之前可以同时存在于多个状态或多个位置。
没错，这部分他提到了一个极其引人注目的科技前沿案例，就是谷歌研发的尖端量子芯片悬铃木。
那个案例确实很震撼。
据材料里说，这台量子计算机仅仅用了几分钟的时间就解决了一个极其复杂的计算问题。而如果把同样的问题交给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传统超级 computer，
需要多久？
大约需要100万亿年，甚至比我们已知宇宙的预期寿命还要长。几分钟对比宇宙寿命还长的时间，这种算力上的鸿沟真的特别夸张。
正是这个极端的算力反差被作者拿来做了文章。他引用了 Google 量子人工智能团队创始人哈特穆顿内文的一个推论。
那个推论是怎么说的？
内文认为，这种惊人的非线性的计算能力之所以能够实现，是因为量子计算在某种意义上是同时发生在许多平行宇宙中的。
也就是说，机器在其他宇宙里同时窜，然后把答案拿回了我们这个宇宙。
布莱恩就是这么理解的。他在这里完成了一个巨大的逻辑跨越，他将微观粒子层面的物理学现象直接放大到了宏观的人类意识层面。
他的核心观点是，如果组成我们的粒子可以存在于多个状态，那么我们同样存在于无限多个现实中。
对，而我们的意识就是那个至关重要的观察者，它通过聚焦将无限的波函数坍缩成了我们当下正在体验的单一现实。
这是一个极其大胆的跨界推论，而且他还用这套理论去解释了曼德拉效应，对吧？
是的，
我们都知道曼德拉效应是指一大群人对某段历史或某个文化符号有着截然不同但又高度一致的虚假记忆。作者认为这根本不是什么集体记忆偏差，
他认为是因为这群人的意识在不经意间集体滑入了一个过去曾发生过微小改变的多元宇宙重叠区。
就像两台收音机的频道在某个瞬间发生了串台。
没错，他把曼德拉效应看作是平行时间线相互渗透的症状。
那么如果按照他的这套逻辑，平行现实不仅存在，而且我们可以主动去访论它，这就引出了这本指南中最具实操性的部分，
也就是我们该如何进行一次主动的意识跳跃。
这绝对不是一件可以随时随地随性而为的事情。指南里说得非常清楚，就像你要开启一段艰难的极限越野，出发前必须做好严密的准备。
准备工作是第一道门槛。
没错，首先你需要有10到15分钟的冥想基础，其次物理和精神状态极度重要。如果你处于极度疲劳、极度焦虑，或者受到了酒精等任何改变心智的物质影响，绝对不可尝试。
必须保持清醒和精力充沛。
环境同样苛刻，你需要一个绝对安静、没有任何干扰源的空间。你可以点蜡烛或者熏香来辅助自己建立仪式感。哦，对，还要准备一本跳跃日记。
但所有这些物理上的准备，其实都是为了将你推向一个极其特殊的精神领域。乔迪斯本萨博士所提出的虚空状态。
虚空状态这个概念怎么理解？
它是整个量子跳跃体系中最核心的基石。如果从心理学的角度去解构它，这其实是一种极致的自我剥离过程。
自我剥离？
你想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携带着极其沉重的行李，你的名字、你的年龄、你的职业头衔、你的文化信仰，甚至你对过去失败的执念，
就像一堵堵坚不可摧的墙。
对，这些社会标签把你的思维死死地困在当前的现实路径依赖里。
所以要想看到无限的可能，就必须先把当前的有限全部卸下。
指南里对进入虚空状态的感官描述非常引人受胜，
感觉像漂浮在一片无边无际的空间里，那可能是极度的黑暗， 也可能是纯粹的强光，你会渐渐失去对自己身体边界的感觉。
你会不知道空间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
最关键的是，你头脑里那些日常的喋喋不休的自我对话会彻底停止。不过指南特别警告说，对于初学者来说，这种近乎自我消融的体验一开始会让人感到害怕。
这种恐惧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的自我意识天生抗拒被抹杀。
但也是安全的必经之路。
没错，因为这份材料的逻辑恰恰在于，你现有的身份就是你当前现实的锚点。只要你还紧紧抓着旧标签不放，你就永远无法共振到新的平行维度。
只有在虚空中彻底放下所有的身份认同，你才真正拿到了通往平行现实的门票。
到了这一步，你才准备好开始积聚能量。
提到积聚能量，这就进入了指南里非常硬核的生理操作阶段。
呼吸法。
对，呼吸法。对于初学者，基础是相式呼吸法，吸气四秒，憋气四秒，呼气四秒，憋气四秒。但作者最爱的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技巧，他称之为火呼吸法。
这是一个非常激烈的过程，
需要你用鼻子进行快速有力的呼吸，吸气时腹部迅速膨胀，呼气时猛烈收缩，持续30秒到21次呼吸。这就好像你在自己的体内生生点燃了一个高压熔炉。
从生理学上讲，这种类似过度换气的技巧会迅速改变你血液中的氧气和二氧化碳比例，导致手脚发麻，身体发热，甚至产生轻微的眩晕感。
但在作者的显化体系里，这种物理上的刺痛和灼热感正是能量被彻底激活的标志。
他甚至在书中简略提及了其他能量体系，比如瞬逆时针旋转的光载体梅尔喀巴，以及一些古老的气功能量法，以此来证明他的方法论是建立在一个庞大的能量运作生态之上的。
但对听众来说，不用深究那些复杂的名词，掌握火呼吸法来积聚热量才是关键。
当你在虚空中把能量推向顶峰时，指南抛出了一个极具画面感的概念。
Plata 这个词非常有意思。什么是 Plata？ 材料把它描述为一股从后脑勺流向肩胛骨之间的能量流。
这是一个连接纽带。
为了让你更好的想象，作者用了一个绝妙的比喻，这就像是电影《阿凡达》里面纳美人脑后那条用来连接不同生命线的宇宙尾巴。
当你在高度兴奋的状态下把意识集中在肩胛骨区域时，这个普拉特就成了一个上传新现实的接口。
那么真正的跳跃到底是如何发生呢？
现在我们来梳理一下完整的流程。第一步，闭眼静心5分钟，进入虚空状态，卸下所有身份定义。
第二步，使用火呼吸法积聚能量，唤醒肩胛骨间的普拉特。
接下来是第三步，也是最考验专注力的，你需要像戴上一副高倍双筒望远镜一样，在虚空中扫描那些平行现实，
去感受那股磁性吸引力，或者说拉力。
当你的意识触碰到那个正确频率的瞬间，你需要完全放下对当前现实的执念，通过普拉特将能量引导向目标现实。
就像发射高能激光一样，这个过程听起来极具爆发力，而跳跃完成后的着陆体验同样充满了感官上的冲击。
落地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作者提到，在意识转移的瞬间，你可能会经历失重感、坠落感，或者是快速旋转感。而当你在新的现实中着陆后，会有一种难以名状的违和感，形容为穿了一件不太合身的衣服。
会感到头晕、迷失方向。
没错，这其实就是跳跃后必须面对的几个巨大挑战。
指南里提到了副作用，首先是现实滞后，你需要几天的时间去适应新的频率。
其次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词，记忆渗透。因为你携带着旧现实的记忆，所以旧现实的短暂记忆会像闪回一样出现在脑海里。
还有最致命的一点，逻辑思维带来的强烈怀疑。你的理性大脑会疯狂地嘲笑你，告诉你什么都没改变。
这就是为什么跳跃归来后的接地气和整合工作被作者视作极其重要的一步。
跳跃回来后该怎么办？
材料给出了非常具体的接地气方法，比如做3次缓慢深呼吸，光脚踩在地上或摸一棵树。
这些都很常见。
但最让我惊讶的是，他明确指出要吃高能量的食物，并且特别点名坚果或者根茎类蔬菜。
坚果或根茎类。
仔细想想，根茎类蔬菜深埋在地下， 这本身就带有一种强烈的扎根隐喻，能把你的注意力立刻拉回到当下的身体感官上。
这在心理学上是很好的去体化正念技巧。
除了饮食，记录日记也是关键。
写下日期、感受，哪怕是最细微的现实改变，也就是那些涟漪效应。
作者还强调了一点，不要指望为了周三交房租而进行跳跃。
对，那就像试图击中时速120英里的快球一样困难，这是一种需要长期练习的技能。
好了，撇开量子理论的争议不谈，进行一个总结，这份材料其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其强大的心理学与显化工具。
确实非常强大，
它迫使我们剥离那些限制自我的标签，进入虚空状态，并全神贯注于我们真正渴望的未来。
无论你认为这是真正的多元宇宙旅行，还是一种极致的专注力训练，它都向你传达了一个强烈的信息：我们并被困在单一的命运里，改变或许只是一个调频的距离啊。
这无疑是一个让人充满力量的视角，但在我们今天的解析之旅即将画上句号之际，我想为你，也就是正在聆听的你，留下一个终极的、值得回味的思考题。
哦，什么思考题？
材料告诉我们，每一次我们做出选择，都会产生现实的分裂，而我们可以主动跳跃到那个更好的现实，但是不妨反过来想一想。
等等，反过来想。
在那些无数个我们没有选择的现实里，那个可能正经历着挫折、身处低谷的那一个你，此刻会不会也正在进行量子跳跃，试图把意识转移到你现在这个相对安稳的现实中来呢？
哇，
你现在感受到的那些突如其来的直觉或冲动，真的是你自己的，还是另一个维度的你投射过来的信号？
这个逆向思维真的太震撼了。想象一下，也许你现在觉得平平无奇的生活，正是另一个维度的你拼尽全力想要跳跃进来的完美现实，这绝对值得你今晚好好回味一番。
保持开放的心态。
是的，非常感谢你今天抽出时间聆听我们的解析，鼓励你继续去探索这个充满未知的世界。我们期待下一次的深度探讨，再次与你同行。